牧
好，
师你好，刚才你说那个第二十六，你说
第二十六哈。
对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等等的，用他的性命来启示，
是，
你可以再扩展一下解释吗？我就是不明白。
就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啊，若不守约的话，就让我好像这些动物死掉。就是他做一个自我咒诅，当然他不会被约啦，但是呢，这个是当时的人启示的一个方法，他指着他的性命启示，他说我永远不会被我的约到，我立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假如我被约的话，让我好像动物一样被砍成两块。那被约的是我们人嘛，上帝从来不会被约的，但这个是一个 self-maledictory 自我咒诅的誓约，是当时文化背景里面有的一个的做法。
这个不是指上帝在跟人立约，
是，
说他会将耶稣的生命，就是说
是的，
把那个上帝
上帝用他的性命承担我们的咒诅，
对对，是
对，
不是
就是
跟
在
他
预
有
表耶
关
稣
系？
基督，exactly，他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
就是预表耶稣基
是
督。
在预表耶稣基督，
OK，
神是这样爱我们的
好，谢谢。
，OK。
OK，牧师，我听过一个 somebody sharing 说，他是现代的基督徒，现代，他把他的小孩子 Chinese 的去 circumcision
去什么
去行隔离
circumcise 啊？
circumcision，
去隔离。
所以呢，因为我读到保罗有讲说，里面 actually 不需要去
啊，
circumcision。
不需要隔离。假如是为了卫生的缘故受隔离，那个不是问题，跟上帝的恩典之约没有
但
关
是他
系。
是因为是基督徒的思想，我现在在 wondering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啊，有些人呢，他错误的以为呢，旧约这些的仪式。新约里面都有效，不是的。新约的仪式是传讲神的话、洗礼、圣餐，完了，所有的献祭、隔离等等都已经不需要了，都已经耶稣基督已经献了祭，隔离是被洗礼取代了，甚至不仅仅是取代，而且成全了 （fulfill）。哥罗西书2:11-12。
不是，你那边在26点里面有讲到说，指他的生命启示，请问
他
在
的性命启示，
他的性命启示，请问这是在哪一节啊？我找不到。
这个你要懂当时的文化背景。
这里面的谈话里面好像没有看到有这样的那个哪里有暗示还是暗示这一点吗？我没有找到
不是暗示了啊，
在哪一个经文？
他自己走过这些肉块，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要参考当时的文化背景了。
这是在哪一节？是五脏哪一
不是
节
哪一
的
节，整件事情，就是最后的那一段呢。天上降的火炉走过这些肉块，人走过这些肉块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咒诅的，就自己拿自己的性命来发誓的一种的习惯。
牧师，我也想问
啊，
一下
是，
哈，好像一些灵恩派的，他们不是讲那些方言？那我们长老会是比较保守的。就不讲方言，
不是保守，我们是符合圣经的。不要把自己讲得这么老，这么 old fashioned 啊！
没有没有，
我们是不讲方言的就好了，不要说保守，保守是他们套给我们的，我们不接受那个啊。保守就是啊，唱歌时候不举双手的啊，那都是把保守这个词曲解了。我们是不讲方言的，是的，请你继续讲。
所以有一些新一派的基督徒，就是我的朋友当中，他们就一直强调什么一定要讲方言，因为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方言这一方面的教导。我就在大概上个星期有跟一个朋友在争辩说，我说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说不讲方言就不是基督徒啊。
我们在上个周末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的，我们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2:2-4，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了。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我们说窄一点，新约的说方言、 医病赶鬼使人复活神迹等等、啊、新约里的神迹包括方言呢、啊，都是为了使徒们做见证，使徒们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见证他的复活，见证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见证主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使徒们为主耶稣见证传福音，这些灵恩是陪伴着使徒们和他们当时的教会，来从旁证实使徒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是活的。使徒们写完新约圣经了，也去世了，所以新约新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就已经没有了、啊、对不起，我是不是在这里讲的这段话我们讲过没有？希伯来书第二章二到四节有哈、啊、圣经里的神迹都是为了要见证旧约的耶和华的使者，新约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使者。那我们可以问，那今天神会不会行神迹呢？会的，但是不是那些圣经时期那种的神迹。神绝对没有要我们重复使徒行传跟哥林多前书这些的灵恩的事情。若是的话，每一个基督徒头上应该有一把火。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什么没有 这件事情呢、啊、因为为什么没有、啊、死人复活的事情呢？为什么没有假如教会罪行管教一个人趴下来死掉呢、啊、所以灵恩派都是很选择性的去用一些使徒行传里面有的某一些的事情来说，使徒行传使徒时期有的我们也应该有，但是没有所有东西都有 啊。好，那我们来分辨一下灵恩派呢，至少分三波。第一波以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 做最重要的例子，还有 Church of God and Church of God in Christ, Church of God Cleveland, Tennessee and the Foursquare Gospel、啊、四方福音会，神召会，四方福音会。四方福音会呢，在华人中是有的。他们早期呢很不智慧的说，你若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圣灵，就等于你不得救的意思。当然他们不敢说不得救，但是你们很是很差劲的基督徒。这种的早期的第一波的灵恩呢，在美国跟华人教会都造成重大的分裂。譬如说当时在1950年代有一位明星叫做梅姨、啊、江端姨，就造成很大的教会的混乱分裂。神召会自从他们在1900-1910这段时期110年前创立到今天，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大部分的神召会已经不像他们起初这样子的不智慧的坚持，若不讲方言就不是基督徒了。我在1999年在新加坡神学院开了一科教牧学博士班，当时呢只有一位是女的学生，也只有一位不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生来念教牧学博士，也只有一位是灵恩派，他是当时新加坡神召会圣经学校的教务主任。那当时的传道人呢很不懂怎么对待灵恩派的，讲话呢还是不够客气、啊、我们很多是不懂怎么跟灵恩派的人讲话就是了。那当时呢我也问他很多的问题，因为我要学习嘛。那他说呢，神召会当时啊，1999年呢是不参加 Lawrence Huang、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的 I Love Singapore or Love Singapore 的游行的。很有趣的，比较老派的灵恩派神召会跟新一派的灵恩派不是同一码事，因为神召会已经演变到一个跟我们福音派比较像的一个，不过他们还是有方言。好，这个第一波本来是坚持若不说方言就没有圣灵的，1900-191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这个不是说1900之前没有灵恩派， 没有人说方言，特别是德国1870年代就已经有灵恩派了。第二波1960年代发生在天主教和比较老的宗派圣公会、长老会，是的，包括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等。当时的第二波的灵恩派呢，所注重的是比较安静的所谓医治，有的是医病，有的是医心灵的创伤等等。总之呢，那一波的灵恩派呢，就没有创立新的宗派、新的教会，也不是完全没有。当时后来到了1978年的时候呢，各位会唱那首赞美主啊 ，Majesty， 哒哒哒哒哒哒。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灵恩派的四方福音会的在洛杉矶 Van Nuys 的 Jack Hayford 牧师。另外除了这个 Jack Hayford， 很大的教会同一个教会两个 campus 放录像，很大很大的他也是洛桑第二次的会议在马尼拉时候呢就等于呢比 J.I. Packer 呢更加的有光彩，吸引所有的会众Anyway，除了 Jack Hayford 以外，还有譬如说 John Wimber 葡萄园的创办人等等。当时呢有第二波的灵恩运动，那1970年代嘛，60年代末就是嬉皮士的时代，那很多的长头发的穿牛仔裤的背着一个吉他的这些的 反叛文化的抗衡文化的青年人呢信主了。那他们到了传统的教会呢，老人家吓死了，怎么可以穿牛仔裤来教会的这打领带穿西装的，怎么牛仔裤还要吉他要长头发。所以他们当时呢被传统的教会拒绝不接纳。1978年呢先后呢 Jack Hayford、John Wimber 等等呢都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查经聚会或者教会，或者开始呢他们这些都是夜总会的音乐高手，写他们的诗歌。然后到了80年代呢就成为当代的敬拜赞美的最早的诗歌者出来了。这第二波到第三波之间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嬉皮士基督徒不被接纳在传统教会。第三波呢就是葡萄园这些呢，他们呢是强调全能布道要能力的，也要有神奇等等。他们就会说我们是保守了。这每一波里面的每一间教会究竟是不是坚持若不说方言就没有圣灵呢，都不一样灵恩派有当然有一些的神迹是事后证明是假的，重要的是他们是凭什么圣经根据能够证实，不是凭他们的经验，不是凭那件事情发生了没有，是从圣经来证实他们的方言等等是来自神。大部分的灵恩派的基督徒不懂得这条问题在问什么，不要说给个答案了，他们不懂我们在问什么，我们在问的你是用什么圣经原则证明你做这些的事情是来自圣灵来自神，不是来自自己，不是来自邪灵，是来自圣灵。他们马上说但是我们做都是讲事实，都是在讲经验他们不会从圣经那里去证实，除非他说哥林多前书有啊，那我要问你那怎么解释哥林多前书的那使徒行传哥林多前书有的现在就有吗，你是用什么解经原则来说哥林多前书有的今天就有呢那当然我们并不需要跟他们辩论这些事情。所以譬如说好像传统的你所谓所保守的长老会呢，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从圣经从威敏斯特向告白来学习我们的信仰。当然作为牧师长老们的理所当然的不可以容许信徒在教会里做灵恩聚会的宣传我们也不会跑去灵恩派那里做长老会的宣传，明白吗互相尊重接纳也不需要在什么事情上合作，除非譬如说整个新加坡现在水灾了，那一起来救灾， 在那些事情上呢，在这种的层面上呢，跟他们合作呢，我自己看法 是合理的，但是呢，不必在教会内部的教导上，彼此的合作。所以呢，改革中的牧师讲员有很多种，有些呢是很不智慧的，容许灵恩渗透到他自己的教会，甚至自己变成灵恩的；有一些呢是站得稳稳的。有一些呢是每次是秒钟骂灵恩牌一次的，所以长老中改革中的牧师呢，面对灵恩有很多不同的姿态，你大概知道我是哪一派，四十秒钟过了我没有骂第二次，我也不是用骂的方法，而是说呢，我们从圣经从神学来看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刚才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开始来讲，要不要继续问？
我也想要再问一下，他们很喜欢讲什么意象？
是
啊，
是
啊，他们讲到天花乱坠，
是的，是的，
这种情况，
我给你四个字，不要理他。这个是经过好几十年了，我的结论了要讲的话，长篇大论也可以但是呢，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不理睬又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不能说他们所有的 都不讲圣经，但是太多的灵恩教会是不好好的去参考圣经的。
好，谢谢你。
不客气。
牧师啊，请你再讲一次那个婴儿休息的意思是什么
再讲一次什么
婴儿休息，
婴孩幼喜的意思是什么？好，
这样还有一个有一节经文是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就必得救。
是那节经文是保罗讲给那个预祝的。
这个经文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父母亲信主，孩子就一定信主，还是不然？
不是，那节经文是保罗讲给那一家人听的。婴孩幼喜什么意思？我们先来讲天主教的说法，我们不承认的，错的哈。天主教说婴孩幼喜呢就洗净人的原罪，我们当然不承认这一点。路德宗信义宗说婴孩幼喜和一个人的重生是同时发生，我们也不接受这个的，因为重生是奥秘，是圣灵的工作好了，这两个是天主教跟信义宗。另外一边呢，这个慈运理，慈爱的慈运行的运，运动的运。那慈运礼呢，就是很多福音派信徒的洗礼观，洗礼就是一个人的信心的见证。那我们长老会就说没有错，对成年人来说，但是这个还是不够完整的，因为他们就没有婴孩幼喜了假如洗礼是信心的见证，那孩子们还没有信嘛，所以不能给他们施洗。婴孩幼喜是上帝在做见证，上帝用水放在这个婴孩的身上，上帝就要说这个孩子是属于我的约的群体，就是属于教会的，属于基督徒的家庭跟教会的，他是属我的，我从他出生就赐福给他。怎么样赐福呢？就是他从小就要受到神的话的熏陶，透过父母亲为他祷告，教他圣经，教会教他圣经等等。那透过婴孩幼喜，上帝做见证，把这个福分正式的给这个孩子。不是说没有婴孩幼喜他就没有这个福分，寄信位的孩子们当然有这个福分的，不过他们不知道应该用婴孩幼喜就是了上帝做见证要赐福给这个孩子。这个约里面的福分是带有条件的，就是这个孩子必须尽早的信主，父母亲有责任不断的教导这个孩子神的话和与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婴孩幼喜是神将他的应许在教会面前给了这个孩子，那当然是父母亲把婴孩带来了。那你问是不是父母亲的信心我们这样说的，我所属的长老会 PCA 在举行婴孩幼洗的时候呢，我们是问父母亲几个问题的，其中第一、第二条问题是这样说的啊。首先他会牧师会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应许是给你们孩子的，也会读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上帝向亚伯拉罕立永远的约。然后呢牧师就问父母亲，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罪人，你的孩子也是，你是否仰望耶稣基督是你孩子唯一的救主和盼望，正如主耶稣基督是你的唯一的盼望一样呢？那这个问题不是说父母亲代替孩子们信主，只不过说这个父母亲承认主耶稣基督是孩子唯一的盼望，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孩子是没有盼望，无助的罪人啊。然后呢，当然牧师会问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主，你也是否愿意从今以后努力的为孩子祷告，与孩子祷告，同他一起祷告，教导他我们圣洁的信仰里面的就是圣经的教训好叫他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尽早悔改信耶稣基督。还有牧师会问会众，你们愿不愿意支持辅助这对父母亲教养这个孩子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所有的领圣餐的会友要站起来说我们愿意这个真的要付代价的，所以呢成年人这样说愿意时候呢，就乖乖的好好的报名参加做主日学老师的训练班，明白吗？你说你愿意帮助这个父母亲教养孩子吗？当然就对儿童施工、少年施工应该有很大的兴趣才对这样子之后呢，这个牧师就为这个婴孩施洗的。所以是父母亲承认只有耶稣基督是这个孩子唯一的盼望，然后呢神就把这个恩典，就是救恩的应许，透过水给了孩子，说明是应许，有条件的孩子要尽早信主，是这个意思，是一个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参考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论圣礼和论洗礼那两章所有的牧师长老、执事主学老师儿童主学老师都要好好的读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我先处理我桌上的两个。 Was the commandment not to eat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and good and evil given to Adam alone? 意思就是说呢，上帝禁止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是只是禁止亚当呢，还是跟夏娃也有说呢？ If it is so, 假如是只是跟亚当说的， Could it be the reason that the serpent tempted Eve instead?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魔鬼试探夏娃呢？首先圣经没有说夏娃在不在场，但是呢总之呢，亚当是头，是丈夫，所以他有责任教导夏娃他也应该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很有趣的，圣经是吩咐丈夫爱妻子做头，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吩咐妻子来教训丈夫，连爱丈夫都不是圣经的吩咐，爱和领导呢是丈夫的责任。问题呢是今天呢，很多丈夫男人失责，女人就抓男人的事来做，所以搞到教会呢团团转，都是乱七八糟，给丈夫男人不拿起那个责任，真的属灵的责任，然后呢妻子们呢就担心，为家庭担心，为孩子担心，为教会担心，所以呢就有的是好意的去当起带领的责任来不好的就是一大堆的话所以呢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呢，马上全世界的女人都知道的快过男人的因为男人失责，女人呢 就感觉到要抓起这个责任来。上帝给亚当这个责任，你看哦，夏娃犯罪，不论亚当有没有吃，整本圣经当然亚当有吃了，整本圣经讲的是亚当这个人犯罪，罪进入到世界，不是夏娃这个人。不过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时候，保罗说因为女的先犯罪，保罗说的哈，所以女的不能够教导或者管理男人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蛇诱惑女人而不是诱惑男人？没有答案。但是女的先被诱惑犯罪呢？保罗说这不是说全世界女人先被诱惑，是夏娃这个女人在那个时候先被诱惑，所以保罗说，保罗是圣灵所默示的啊，使徒他就说女的不可管辖男人。好，下面呢是可不可以解释这条诫命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 Observe the Sabbath day by keeping it holy。 除了去教会敬拜以外，我们在安息日还可以做什么来注意的啊？它是一个圣日呢，守为圣日呢？你也可不可以解释 rest 啊？在这个 context 的 rest 啊，生命记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在长老宗改革中的传统里面，简单的说分两派的看法。一派以加尔文为主，而我的老师 John Frame 做代表。第二派呢，以清教徒跟威敏斯的信仰告白为主。简单的说，加尔文那派呢说，安息日最重要是安息。当然，我们需要敬拜神，神也愿意我们喜悦我们七天里面安排一天来敬拜他。但是安息日最重要是六天工作，一天安息，而不是六天犯罪，第七天来求赦免，是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清教徒那边呢，是愿意强调安息日是敬拜，所以改革中、长老中本身就有两种不同的强调。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呢，你可以去参考《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这本1100页的伦理学的书。你只要看不完1100页呢，我已经把十诫的400页还没有完全做完，但是大部分的都已经收在恩约教会新加坡恩约教会的网站 rbpc.sg。 你到了 rbpc 的时候呢，你看到我的照片背景是青色的，你 click 进去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课程。我们这一门呢叫做基督教伦理学，有好几十讲的，就是讲十诫还有一点点没有讲完，已经差不多465页的十诫的讲解呢，398已经录好了，85%录好了。你可以去听或者你自己读英文的原著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或者呢比较短的简短的对十诫的讲解。首先书籍方面，石板上的圣言 Philip Ryken Carved in Stone， 再短一点的就是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里面有66条问答是处理十诫的。那个当然就是采取清教徒的比较严谨的看法我的老师 John Frame 就不会完全跟着清教徒的看法。简单的说，有的强调休息，有的强调敬拜。那星期天要做什么呢？除了去礼拜堂以外，不论哪一派的改革宗、长老宗都会相信星期天要行善 Do works of mercy。譬如说，不论是约翰威斯理，更早的德国的金钱派等等呢，他们在中学大学年龄的时候呢，星期天下午要就是去贫民区去教孩子们主日学，或者去监狱里面或者医院里面做探访分享神的话等等星期天是行善的日子。另外就是做必须的事情works of necessity。 那星期天可不可以打球，可不可以散步呢？那我们今天的美国改革宗长老会很多的牧师都认为是可以的，当然是适量的不是放纵情欲的 的娱乐，但是适量的从六天的劳碌下来，第七天敬拜休息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圣经里面讲到休息，就上帝也是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休息这个概念是重要过敬拜。我不说敬拜不重要哈，我的意思是说整个安息日要讲的是安息。当然这个安息有属灵的意义了，如今还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希伯来说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所以一般来说是敬拜、行善，还有做必须要做的事情 ，works of necessity, worship, works of mercy, and works of necessity。
啊，林牧师，啊，我的问题是关于洗礼哦，
关于洗礼
啊，洗礼我们知道说是记号跟印记哈、
哦，是，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他受洗所以成为基督徒。
不是因为他受洗
所以成为基
督
徒、一个基督徒得救不是因为洗礼所以得救、成为基督徒这个词呢比较含糊、
okay.
因为可以说为是成为一个跟随基督的教会会有那个是透过洗礼，但是得救称义不是透过洗礼、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的问题就是、那这个洗礼是记号和印记它属灵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
就是恩典之约咯。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恩典之约，神拯救他的子民就是立约把救恩的应许给他们，这个应许的记号和印记、
这个我们已经是从信主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行动里面已经是一个的表达了嘛？那我是说
不是两码事，我们的信心表达是从下而上，恩典之约的应许的记号是从上而下。所以我今天下午问你一个问题，神在做什么？不是我在做什么，不是信心的记号和印记、这个是词运里的。改革中的是说神从上而下的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不是我的信心的记号，那个是其次，那个 number two 是见证第二号。主要的见证是神在做见证。请继续。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得救当然是上帝的恩典啊、对不对？
对，
也是透过人的信心啊，就是
没有错
啊。那我的意思是讲这样子，这个当然是这个印记跟记号是只是一个表明是上帝的恩典吗？还是对实质啊一个基督徒得救我的重要性，我所问的这个重要性是对实质信徒得救的一个有那个信那个实质的意含义在里面呢？还是
你这个问题就表达了一个非改革中的立场、只是一个记号啊，与我的得救实质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要了解神是怎么做事的，改变生命的查经啊，要改变我们对上帝做事看法的看法，上帝 做事的方法的看法。 OK， 上帝就是要这样做啊。旧约是先有割礼，现在有洗礼，那请记得洗礼就包括婴孩洗礼，那成年洗礼当然这个人会信主了，但是信主之前或者说他之所以会信主是因为圣灵重生他洗净他，所以他才会愿意来信主来悔改的。我再说一次、标准长老会的教义、圣灵重生一个人把他的心改变了他才会来悔改信主的。洗礼你要假如要说是不是重生的记号可以这样说，因为还是上帝的恩典的应许领导他，不是人的信心的记号。所以我们要接受上帝做事的方法，不是说哎，我来信主我来做见证哦，上帝只不过因为以色列罢了，不是，我们是仆人，上帝是主人，上帝说就是要这样做，上帝先把应许给了我们，然后应许呢又用水来做一个记号保证。那当我们成年人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承认上帝已经立了这个约，而这个约在我身上生效，因为我愿意降服悔改信主耶稣，所以呢当然我就接受上帝这个水的记号咯。假如婴孩呢就不一样咯，刚才我们解释过咯。所以我再来当我们，所以我要纠正我们整个对信心和洗礼和救恩信心救恩洗礼的看法。神是怎么样白白开恩救我们的呢？当然他差遣耶稣就是为我们死， 上帝一方面差遣主耶稣来为我们死，同时上帝给了我们他的誓约应许，说你若信我的儿子，你就必得救。好了，那这个应许呢，是用洗礼做记号的。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要信主的话，就乖乖的跟从耶稣，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说你信，耶稣也说使徒们你要去万民，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的名为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就乖乖的顺服主耶稣，接受洗礼，就是假如说是成年人信主的话啊。所以不说我信了就得救了，那为什么要洗礼？只是仪式罢了。那个是没有考虑到上帝是怎么安排一切的事的。我们要顺上帝的意，不是上帝顺我们的意，是要先看懂从上而下，不是从下而上。看完之后哦，另外一个仪式哦，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另加的，明白吗？这个是慈运礼的看法，是普遍华人教会基督徒的看法，长老会不是这样教导的，从加尔文开始就不是这样教导的。那我们用马来西亚做一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基督教传到亚洲呢，特别是中国呢，是1807年，但是呢，到了2004-05年，马来西亚长老会才第一次采纳威敏斯的信仰告白，之前只使徒信经。那为什么这么晚啊？没有200年都有150年都没有教导威敏斯信仰告白呢？是因为马来西亚是跟中国的长老会，而中国长老会呢，很多都是跟卫理公会啊、其他中会呢啊，很多事情在合作，所以没有好好把长老会的正确的这个信仰，就是长老会本身里面的信仰，好好的教导。所以呢，很多长老会的牧师传道们呢，都是受到一些与卫理公会、浸信会、独立教会一样的神学教育啊。所以呢，不论你在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独立教会、福音之传会、弟兄会所领受的洗礼观都是一样的。直到啊，过去这几十年呢，我们才明白到啊，长老宗改革宗里面的洗礼观是那么的丰富。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在洗礼在做什么事？不仅仅是仪式罢了啊，耶稣基督在那里做见证，这个是长老宗改革宗对洗礼的看法啊。所以我们若愿意做一个彻底的啊长老宗改革宗的信徒的话啊，有一个很丰富的真理的宝藏让我们去发掘。我也说这个是我们长老宗要给其他教会的信徒的一个宝贝的礼物。原来洗礼不仅仅是我信了有见证啊，做一个见证，原来这个洗礼这个丰富的意义是神来做见证，我们就乖乖的顺服他，领受他的见证，同时我也做我的见证，不可能是很小的一个 number two 的见证。
第二个问题哦，
好，继续，很好，
我是想问说我们知道说我们传统是洗礼过后我们才可以领圣餐吗？
是是是。
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他信主他就可以领圣餐呢？我只是这样子的想了解一下。
那我们又是回到我们长老宗的原来 的教导。洗礼和圣餐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啊，不是我爱领圣餐就可以领圣餐，是教会的事。也就是说主耶稣吩咐门徒出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你看到门徒们做什么？耶路撒冷就成立教会了，安提亚成立教会的，可是成立教会设立长老的，长老当时就是牧师，牧师长老都是同一码事。所以呢，洗礼啊和圣餐是教会的事。好了，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呢说，我们要分辨主的身体，就是领圣餐的基督徒呢要懂得他在做什么。那教会怎么来啊？保证不能保证，至少在某一个程度上确保呢？信徒们知道他们分辨这个是主的身体呢？那信和受洗是最起码的要求，最合理的要求，因为洗礼是神耶稣基督所规定的一个仪式嘛，你当然用那个做最起码的啊的要求咯。那孩子们有了洗礼了，但他也需要信才能够领圣餐。所以只要信就可以领圣餐的，他们的教会观、信心观、圣餐观是很弱的，没有考虑到，我说教会观是很弱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看教育就是一盘散沙，每个人是个人的、哦、你信、哦、你觉得你信了 OK 你就可以来领圣餐了。所以但是呢我们也不会拒绝那些浸信会、会理公会的来我们教会啊，他们在他们的教会是好好的信徒领圣餐的。所以我们的说法是啊，我的说法是你信了主了，你若信了主受洗了，你所属的教会是允许你领圣餐的。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领圣餐啊。所以我们承认其他教会的洗礼跟他们接纳他们的会友啊，但是是一个正常的会友啊，不是正在接受惩戒中的信徒啊。你的教会是允许你领圣餐的，我们欢迎你啊。信受了洗礼是我们或者其他教会的一个领圣餐的信徒，然后当然我们劝勉你啊，今天啊自我反省认罪之后才来领圣餐啊。我们的教会论需要强化，我们有一篇专门讲教会跟宣教，叫基督荣耀的身体，一篇 CD 整整的两颗合一啊，大概20个小时。基督荣耀的身体，教会论，这个是我们的宝啊，我们500年传下来的宝。好，还有没有？
您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预定和那个祷告啊，就是你刚刚有讲到预定和祷告的关系，我想问的就是说。既然都是预定的，
是，
就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会祷告，这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就是特别是为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我们会去祷告。那如果就是说我们祷告了，长年累月的祷告了，但是一点果效也看不到，那如果这个人还
是你认为祷告是要有果效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
是你祷告神就救这个人了哈？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讲到预定和祷告，我是怎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去祷告，
所以就
很伟大，如果这个人他最后
还是，所以就很伟大咯，那个人假如不信主，我们就白费精神了，是吗？
对，然后我的意思是说，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精力，因为
我们首先就觉得我们祷告很伟大，祷告本身就不是伟大，是降服嘛，所以问这个问题背后就把祷告夸得太大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我们会不会错了？就是说，
我的意思说，你对祷告的定义本身这个定位呢，你不要放得这么高。祷告是乖乖的在神面前降服。
因为有很多宝贵的灵魂要抢救，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一个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祷告，这个人又不信主，但等于我们把这个时间是浪费到这个人身上。那实际上是我们如果这个时间去做，去为其他人祷告，哎，其他人会
这种对祷告的精神呢、啊，本身灵命上有问题，这个本身就灵命不成熟。哎呀，我祷告这么久，他还不信，不如我不要浪费时间。祷告是什么？这个你先搞清楚，然后去问上帝。你直接祷告问上帝，你要不要为这个人的灵魂祷告？
所以我其实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话，就是说
，OK，
我们会一直为他为某某人祷告，即使是现在看他还是很顽固的抵抗，或者是祷告了很久以为他应该会有点软化，但是突然发现他这就是这些人还是那么硬的心，但是神还是感动我们去为他祷告，说明上帝是愿意救他。
说明什么？
说明上帝的心意是想救他，要不然那
是、哦、你的祷告这么伟大的啊、你祷告久，上帝就一定会救他，你就是上帝的上帝咯，你就向上帝点菜点唱。
不是我的意思说，
我就要点出这个观念背后的错误。
那 我想说的是，
你既然祷告这么久，你就问上帝就好了吗？这个问题我不是轻率的说，你就问上帝。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对祷告这么重视，你就好好在神面前挣扎哀叹，你在上帝面前很痛苦的求问，你不来问神学问题。你既然为这个人祷告这么久，你就继续的好好的，你去读些诗篇，学习怎么祷告。你看诗篇不都是哈利路亚赞美主的，你读那些特别悲哀的那些诗篇，你去求问神了。一方面我们相信神预定，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呢，上帝的子民的灵魂是要在他面前挣扎的。 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哦。假如我祷告这么久，上帝一定会救他啊，你就做了上帝的上帝了，不是你去挣扎，在神面前降服，挣扎再挣扎。
所以
祷告是很痛苦的啊，请说。
所以尼牧师，其实这也可以用到我们基督徒个人的所面对的环境，或者说你面对的一些事情，你祷告就是说面对一些困境，神也包括跟这个为人的救恩祷告，就说你有是这都会有挣扎，但是也有可能是神会在祷告中来让你的心意明白他的心，但是也有很大的可能是神他就沉默，他不会跟你讲，也是会。
哎，对了，神会沉默，不会跟你讲。阿门，阿门。
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放弃，对吗？
神会沉默，我不回答你那个放弃不放弃的问题，因为这个等于向上帝点菜，这个是有一点自我中心的。我会说，是的，神会沉默。当神沉默的时候，他不是不爱你，他是爱你，所以他沉默，要你长大。这个是2000年来，不论天主教、基督教的圣徒们所经历过的。是的，你当你看到有困境、挣扎，你感觉到神沉默的时候呢，神就是要你在从中学功课，长大，进入到一个好像中年人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进到人生基督徒的人生的中段，很多的挣扎痛苦，有些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人生很多的困境是好像上帝不会让我们搭救我们出来的，我们旁边的人的问题好像都不会解决，他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的。是的，就是在这种软弱中，神就显明他的能力。多多读诗篇跟哥林多后书，就明白这个道理。上帝的几何，他的代数跟我们的不一样，他的微积分，他的数学跟我们不一样。奥秘，继续挣扎下去，祝你挣扎快乐。就是说，祝你在挣扎里面呢，真的体会到更多圣经的真理，改变生命的查经，多读哥林多后书、诗篇。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讲到那个安息日的时候。
Okay,
讲到周日，就说主日的话，就是做除了去教会，然后就说做行善的事情，还有做必须的事。
是必须的事。
那个必须的事，我们可以怎么定义？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是作为母亲的话，如果孩子他就比如说下个礼拜要考试了，然后呢，我们主日的时候可以辅导他功课吗？
参考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石板上的圣言，威敏斯的小要理问答，和基督教伦理学我的录音。啊，我回答问题是有条件的，让你们去进修。很多事情前人都已经讲过了，啊，你们去挖掘。威敏斯的大小要问呢，是最容易找到的，你去网上就找到了。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中文版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里面66问，啊，200问里面66问是。讲十诫的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还有小要理问答，自己去发掘，去发现宝藏，我们长老会的宝，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的一个总结。
谢谢牧师。
谢谢。我今天下午还讲了很多次威敏斯的大小要理问答，信仰告白是吗？是不是需要教会开这个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的班呢？我们有 CD 的威敏斯信仰告白，要再把这个金银啊再擦亮一下。是的，哎，请来，
牧师，亚当是个别的人，夏娃也是个别的人，我是想问，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说，亚当跟夏娃？会做一样的决定，就是要吃两个都一起吃，还是不吃两个都不一起吃？
没有说
不吃。
圣经说亚当是夏娃的头，所以亚当要负责两个人的事情，亚当要负责，但是没有说两个人做同样的事。
所以在这世上，亚当顺服了夏娃，
他跟从了夏娃是没有错，这个是很不智慧的事。
同时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两个都吃了，都吃了那个果子，
他们都吃了那个果子，但是女儿给他吃的，
对，所以他们都犯罪堕落了，这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是两个人都犯罪的，罪就进入了世界。
如果说如果亚当吃夏娃不吃，还是夏娃吃亚当不吃，这个罪还进来这个世界吗？
圣经没有说，所以不关我的事，我没有无从回答。总之很有趣的是，上帝是指着亚当来负责的，全人类的悲哀是亚当负责，不是夏娃负责。夏娃有没有错？有。最后为全人类的罪孽谁负责？是亚当。上帝的计划就是这样子。所以男人很多时候是责，女人呢就抓着男人的工作来做，刚好是跟上帝的制度相反。
这个雅各他骗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对不对？
雅各骗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
然后他就跑去他舅舅拉班家了，然后被二十多年了，然后娶了四个老婆，生了很多儿子，然后他最后回去
四个老婆啊，
回迦南地的时候，他不是以扫迎着他来了。以扫带着四百个人来，他过那个河的时候，他把家人全部差遣过去了。
是，
他就与人摔跤。
是，
他摔跤、哦、那个人是大概是神来的啦。他以神与人摔跤，圣经说、哦、他以神与人摔跤，他都赢了。
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圣经说雅各与神摔跤。
雅各
这个人是神的使者，但是圣经结论是他与神摔跤。
以人以神摔跤他
对啊，然后赢了。
这样这个有什么意思吗？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是不是我们祷告，我们像雅各这样坚持，我们也会赢呢？
问得非常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当然是上帝的使者主动的来找雅各，与他摔跤的啊。也就是说呢，上帝会主动的安排一些我们要跟上帝摔跤的人生的阶段。假如你大概各位，假如你过了39岁，大概会懂这句话啊。为什么说39岁？因为我们人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今天也差不多一样啊。那所以39岁的意思说，大概我们的生命已经过了一半啊。我的意思说，人生到了中段，你就会感觉到，你就会知道很多事情是灰色的，你看不清楚。上帝就是要我们去挣扎啊，就跟好像跟上帝摔跤一样。是的，绝对是。但是就是从中呢，上帝要显明他的大能，不过我们要顺服，走过这些的苦难挣扎，不要求解脱。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上帝必定开出路，这条出路是要我们忍受得住，不是逃避问题。
牧师，因为我们教会现在在查经是以赛亚书，明天是54章，想知道说，因为神造亚当和夏娃是要他们成立家庭，看重家庭，但是以赛亚54章第1节是以赛亚对谁说的呢？那么从那节经文要怎么样理解上帝对家庭的看重？
以赛亚说什么？
54章
第一节，以赛亚什么？
以赛亚是对谁说的？
对谁说的？
对，那一节。
第二节是过帐幕，第一节是说什么？
他是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传扬欢呼，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不会用这句经文来鼓励那些不能生育的妇女，我不会随便的这样子的断章取义，要把整本以赛亚，特别是以赛亚书40到66章那段来看，以赛亚是在讲怎么样的一个情景，然后才来解释54章第1节。要小心，特别那些没有孩子们的夫妇呢我们要对他们很敏感不能随便用这些经文。
对，所以不晓得以赛亚的这一节 这样的一个经文是对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首先问吗？以赛亚第54章呢，是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更大的架构、更大的上下文来看呢？那你至少要参考第53章咯。你参考的53章讲什么的时候，你就知道从40到66是讲什么的。你先不要提那个1到39都是在责备那些列国的，你就从43开始来看，从40到66看第40章，从40到66看41，从40到66看42，这样子来看圣经的。所以我在问54章是在怎么一个比较大的一段经文里面，那段大的经文在讲什么
？OK， 所以这个跟就是耶和华他看重家庭的那个对家庭的重视是不会有出入。
所以我问吗？40到66章是讲什么的？是讲家庭吗？讲耶稣基督对不对？讲弥赛亚？40、42、43、49、51、53、55、60、61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讲家庭的话，读《生命记》第六章，很多经文可以读关于家庭的。你不是看到生育哦，就马上应用家庭啊？看到耶利米啊，对不起，看到尼希米就马上就工商管理啊，不是工商管理啊，是教会领袖啊，等等，不能这样常常就直接套的。我再说。建议各位人手一本圣经新一本研读版，好好，这本是中文唯一一本改革中的研读版圣经，它不是十全十美，但是至少给各位一个轮廓。另外关于以赛亚，我不晓得各位是用什么哪一些的参考材料来解释以赛亚书。英文是不少的，但是中文呢不一定太多就是了。所以至少你要从整本以赛亚或者40到66章这个架构来解释54章，比如说第二节就是在讲宣教嘛，教会的建立等等，也是贵会上星期是吧？引用的经文以赛亚54章第二节，我在节目单读到的，还是本月的经文。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